请掀开经本六十八页，倒数第四行。我们将经文呢念一段啊，对对地方。恒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威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耐其前世复得盈惑，今世为我复得净灭，受命宗尽，助我扰归，又其名籍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何惑，身心摧碎，神行枯竭，当时之时恢复何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五卧里面的第四啊，是妄语之卧。那么关于妄语这个过失，前面曾经介绍过一段，那么这个是这一大段里面的第二个小段，继续说明由于妄语引起的这个贪嗔，其余的这个罪业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一开端呢说的是恒心威势，轻易于人。那么从前面我们一直读下来，就晓得这个五卧啊，乃至于十卧，不可能是单纯的一条，总是有一样啊，会牵出许许多多的这个罪行。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在眼前看到一些造业之人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甚至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啊，不知不觉的也像经上讲的一样，犯了许许多多的过失啊。那这是我们一定呢要警惕的啊，知道过错了，要勇于改过啊，改过呢就是真正的修行啊，真实的修行。这个第二句啊，叫于人威尽，不自缠惧。缠惧啊，可以说就是惭愧。凡是有这些习气的人， 就像此地所说的，难可降化，常怀骄慢。不容易接受善友的劝导，这是难可降化，共告我慢，自以为是，这个是我们普遍见到的习气。那么可是我们看到眼前的果报呢，也还不错啊，他挺有福报的啊，殊不知这些福报啊是他前世所修的啊。这个经上说得好啊，乃是依赖呀，他是依赖他前世修的福德很多啊，所以他今世为我，并没有得到恶报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往往看到这个现象啊，对于佛家所讲的因果报应的存怀疑的态度啊，你说有果报，这个人不干好事，欠做恶事，他做大官发大财啊，好像是得大福报。那个人呢，心也好，行也好，天天修善，结果变得没饭吃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果报就怀疑了。殊不知国报通三世啊，这一生我们所享受的绝多数是前世所修之福啊，只有造这个大恶大善，这一生能转得过来。如果不是大善大恶，差不多这一生所享受的是前世所修的啊。所以佛门里常说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们这一生享受的就是前世所造的业因啊，这也是得的果报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这个讲得太明显了啊，太清楚了。来一生我们得什么样的果报，再想想今生所造的业因，就是来生呢要得的果报啊。就果报通三世啊，今天世间享福的人啊，享福他造罪业，是前世获得银护，银是金银，护是保护他，虽作恶，没有现在得到恶报。那么由此可知，他前世所修的福多么大，修的是大福。可是如果我们冷静仔细地去观察这个罪恶果报啊，虽然讲来世我们在这一次在他这一生当中能够看到预兆，能看到一些啊，从哪个地方看呢？最明显的观察是看他怎么死的，死的那个相好不好啊？从这个地方呢，能够明显的 观察得出来。啊，心我行我，啊，纵然这一生没有受到我的果报，他死决定没有好相，啊，我们常说瑞相啊，决定没有瑞相。啊，那个心善行善，一生受苦受难，你再仔细观察，他死的时候一定有瑞相，好相。啊，这就证明是说好死好生呐，啊，他死得好啊，来生他的果报好，啊，决定不堕三恶道。妄语的人，佛在《大智度论》里头啊，就《大智度论》引用佛说，妄语啊有十种罪。哪十种呢？这些我们自己要知道。要努力的去修学啊，要把自己的过失啊认真的改过来。第一个，这个恶的不好的这个果报呢，就是口臭。这个是妄语啊，多啊。第二个是善神远离，这个善神不保佑你了，你的麻烦就来了，妖魔鬼怪呀，很容易侵犯你。啊，你常常想欺负别人，这个妖魔鬼怪也欺负你。第三个不好的果报，就是你虽然说的是诚实语，人家不相信，你讲真话人家也不相信。第四种啊，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啊，他们聚会的时候啊，你常常没有机会参与。啊，第五啊，是常常也会受到别人的回报。啊，那么妄语包括前面所讲的，啊，恶口，其余两事，啊，所以造什么样的因呢？必定有什么样的果报。啊，第六个，在社会上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啊，第七，常多忧愁啊。第八个，就是你种下了毁谤业的恶缘。第九，那个是后来的果报了。啊，佛讲啊，生命终时啊，应当堕地狱。啊，地狱里面的情形很复杂。啊，通常佛在经上呢，把地狱分成三大类。啊，第一种呢叫罢寒罢热地狱，第二一类呀叫有证地狱，啊，第三一类呀叫根本无见地狱，啊，那个罪是非常非常之重，啊，看你这个口业 这个造的是哪些口业啊，感的果报啊是在地狱。第十种果报啊，那是后世的果报，将来你在地狱里面受罪受满了，你要是再得人身在人间呢，常常遭受别人的毁谤啊，那是余报未尽的啊。这是经上的佛给我们说妄语十种的果报啊。那么可见这个妄语的业报非常之广，非常之深。佛这样提醒我们，其目的是希望我们觉悟，千万不要把这个口业、口造业看清楚。那么今天这一段一开端呢，这个横行威势、轻易于人，就是我们平常俗话讲横行霸道啊，仗势欺人，尤其是滥用权力啊，他当了权了啊，以他的权力啊来欺负别人啊，希望别人都能够听命于他啊，增长他的功高傲慢啊，不知道惭愧，不怕后来的果报啊。因此这个过失啊，他的这个罪报啊，是在讲不亚于三毒啊。三毒是贪嗔痴啊，都是这个卧道的业因。那么幕后这一段经文就说了，今世为我复得净灭啊，这一生造的恶业，把他过去生啊、前世多生多劫所修的这个福德，通通都抵净啊。到他命中的时候，他已经是善报报尽了，没有善的，恶报就现前了，诸恶扰归呀。这个扰是比喻的意思，这个一切的恶业呢缠绕着他啊，这个就是恶业现前了。又其名籍记在神明，这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每一个人啊，这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佛决定没有妄语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两个神明一天到晚跟着我们的，专门记录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他在那里记录啊。这两个神明，一个叫同生，与我们同生；一个叫同名啊，给我们名字相同啊。一个是专记善，一个是专记恶，记在神明啊啊。所以不要认为啊，我们起心动念呢、啊，做个坏事啊，没有人知道啊，有人知道，还有人帮你记录。你自己忘掉了，那个记录簿子上那是存在的啊，绝对不会漏掉的啊，这个要知道。对，央究牵引呐、啊，无从学离啊。自己的罪业，这个罪业诸恶扰归，归到哪里呢？归到阿赖耶识里面，这是你自己的， 这个很麻烦啊。内也阿赖耶识里面落这个卧室种子，外呢又有这些神明在记载啊，没有法子避免呢啊，所以央就牵引啊，往哪里牵呢？往三途里面牵啊，没有法子设立的。但得前行啊，入于火湖，这个是地狱最棒的啊！火湖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油顶呐，啊，下油锅啊，这个火湖，湖是锅嘛，啊，底下烧得红红，里面是里面是油，啊，要叫你啊受这个刑罚。这是地狱里面的刑罚啊，身心摧碎，神心枯竭啊，当然死了，死了你这个身体也不会去的啊，谁去受这个刑罚呢？你的神识去受这个刑罚啊，我们俗话讲啊，灵魂呢他到这个阴曹地府地狱里面呢就受罪去了。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千万不要以为啊这是迷信啊，这是神道社教啊，无非是劝人向善，你要这样想法完全错了啊，这个都是堕入妄语罪，造妄语的罪啊。民间有不少啊，我相信现在这个社会有更多，为什么呢？妖魔鬼怪通通出笼了啊，比过去多得多了。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啊。后来他有不少的著作啊，好像有他有一篇《八大人觉经讲记》里面呢，他这个故事写在里面。这是民国初年的事情，发生在上海啊，是满清末年啊。这个人的姓名我忘掉了，查查那个书大概还可以查得到啊。我那时候刚刚学佛，三十多年前呢，三十七八年以前他给我讲的，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满清政府有个官员，这个官做得很大啊，北方有一年闹这个旱灾啊，政府啊就拨了一笔赈灾的这个款子，那个数目相当之大，派他了去赈灾啊。那么他呢就把这个钱自己啊，这个自己拿去花掉了啊，就把这个赈灾的款子自己吞没了不少，因此这个灾区里面呢死了不少人啊。以后满清亡国了啊，满清亡了之后呢，他就住在上海啊租界里面，那个时候还有租界，在租界里头做寓工啊，自己有钱了，钱很多。这个时候学佛了，念佛念得很虔诚啊，做善事，只要是好事他都出钱出力，所以大家称他为大慈善家 大慈善家啊，样样好事都做。那么以后过了几年呢，他死了啊，好像他有好几个姨太太啊，有好几个姨太太。那么死了以后很不幸啊，他那个大儿子跟他也相差没有几天也死了，父子两个都死了。那么他那个小姨太太就对这个先生呢非常的怀念，想方法怎么样跟他能够见一面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有人介绍，有一个法国人能够啊把这个鬼魂找来啊，是个法国人，他有这个本事啊，但是要的钱呢要的很，价钱很高啊，一次那个时候要大洋十块钱啊，那个时候十块大洋给诸位说啊，大概是十口之家了，可以过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你就想想看，十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好在他家里有钱嘛，无所谓，就找这个法国人。那么这个法国人就给他做法啊，做法做了很久啊，找不到这鬼魂，找不到、那么他那个姨太太讲，他说你骗我啊，你收了我的钱骗我。这个法国人很不甘心，他说我真的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到阴曹地府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人。最后那个法国人讲，他说这样好了，你们家的亲戚朋友当中如果有过世不久的，我找一个给你看看啊，证明我不是假的，我的费用呢收一半，收五块钱。他说正好啊，他那个大儿子过世也没多久嘛，好，就叫他去找。哎，果然他一做法呢就把他找到了啊，找到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声音呢讲话完全一样，所以他就问他了，他说你爸爸到哪里去了，怎么找都找不到啊。他说爸爸堕地狱了。奇怪，你爸爸是大善人呢 啊念佛念得那么虔诚，每一天诵经念佛，修桥补路，净干好事，他怎么会堕地狱啊？他那个大儿子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清朝末年朝廷一笔这个款项数字很大的这一笔赈灾的钱，他把它吞没掉了，所以为这个死了许许多多的人，他这个罪业太重啊，诵经拜佛修桥补路也没用处，所以他一死就堕地狱。他说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啊，他自己从来也没说过，没人晓得啊。他说在上海还有两个老朋友，他们可能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他的姨太太就找他的两个老朋友，他两个老朋友就告诉他，他说确实有这桩事情，但是他自己得多少好处不知道啊，就是朝廷派他去赈灾确实有这个事情啊，也风闻呢，听说他这个是吞没 一部分呢这个赈灾的款项啊，所以把这个事情证明了啊，所以因果报应呢丝毫不爽啊。啊，这是得这个果报。那么再告诉诸位，你看《戒经》里面所讲的常住十方常住啊，一定要爱护啊，不爱护糟蹋都有很重的罪过啊。为什么呢？道场里面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啊，是十方善信的供养， 所以为什么俗话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往往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啊，的确在其他地方是微不足道，在佛门里戒罪就不得了了。所以诸位要记住，这个十方常住无决定不能道用。三宝面前决定不能忘语。公家之物啊不可以盗用。公家的物要盗用啊戒罪很麻烦。你比如我们讲公用电话。这个电话是国家设施的，你要把它盗用了。我们就打一次电话，我们不付钱。想办法把这钱再拿出来，不付钱盗用一次，这个罪呀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这句电话是全国老百姓纳税用这个钱来造的，那么你偷了谁的东西呢？你偷了全国老百姓每个人，你偷他一份，将来还债可麻烦了，这一个人都是你的债主，你说糟糕不糟糕啊？所以你偷一个人的，你将来还是还一个人的。你偷人家一家的，你将来是还他一家人的。你要用盗用公家东西，你偷的是偷了一个的人，就这个戒罪很重。这个寺院里面呢，这个比一个的范围还大。因为佛教没有这个界限的，没有这个过界的。净虚空变化界还不仅是我们这个地球，还有他方世界有佛教的地方，它通通都有份的。所以这个罪戒的是太重太重啊，简直是无法想象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虽然在我们现前这个世间，要严格的来讲呢，并没有十方常住啊，现在这个寺院道场都是属于私人的啊，所以这个戒罪呀不像戒经上那么重啊。戒经上来讲上那是十方常住，是叫十方丛林啊，它的的确确使任何出家人真正受过戒的都可以挂单啊，都应该要接纳啊，那个道场那就是像戒经上讲的戒罪了啊。但是这种道场几乎我们在今天全世界已经见不到了啊，现在就是佛教变质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想的啊。正因为佛教变质，护法神都走了，护法神不护持了吗？啊，你们都变成私人道场了。啊，护法神不护持，就妖魔鬼怪都来了。啊，这是我们大家了，我想都能看得很清楚。不必多说了啊。那么这是讲到果报啊，前面说的花报，这个地方讲的果报啊。到这个时候后悔呀就来不及了啊。再看最后一段，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这一段自古以来啊有两个讲法，一种说法呢完全配这个五戒 前面讲无烧无痛啊，无痛无烧，无我无痛无烧。前面这个四条意思很明显，杀生恶、偷盗恶、邪淫恶、妄语恶。那么第五呢，就是饮酒恶。啊，所以古人有说这一条是饮酒的过失。啊，因为这个经文里头啊，确实也有但酒是美，有这么一句。另外有一些大德说，他说这个五恶了，实际上啊是包括了食物，就是食物业。那么食物业呢，身是杀盗淫，在我们这段经文前面的三条。口恶有四种，啊，妄语、念舌、恶口、绮语。前面念第四段，真的确实是这个三条。那么这个最后一段呢，就是贪嗔痴，啊，这个三毒啊，合为这一条。所以古大德们呢，有这两种说法，这两个意思都非常的圆满，啊，非常圆满。所以这个黄念祖居士做注解，他就融合古德了两种说法来解释这一段经文。那么经上一开头说明，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修至身修业。这个一段呢是总说，啊，总说世间人知道修善积德是个好事情，啊，连恶人呢也知道这是好事情。好事情为什么不肯做呢？佛是业余道破，啊，习以。诸位要晓得，这个经啊是汉朝时候翻译的，啊，汉朝时候有很多术语在经上都有。习意就是这个心忧郁不绝，摇摆不定，又想做又不想做，啊，想做呢是好事情，不想做呢我没有时间，我也不愿意在这上花钱，啊，在不愿意在这桩事情去花上时间，啊，忧郁不绝，啊，因此对于修善积德呢，他就懈怠了，啊，对于这些贪嗔痴啊，他很精进，啊，你像现在在我们台湾多少人呢，在这个股票六合彩上精进呢，勇猛精进，啊，他要拿那个精神来学佛，他这一生决定往生成佛，啊，所以这些人也知道啊，学佛好啊，听经好啊，但是听经念佛耽误他收听那个股票的消息了，啊，知道这是好事啊，他也不肯干，他认为那个事情比这个修善积德还要重要。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肯作善，啊，至身就是修身，啊，就是积德这个修善的意思，啊。 再看下面经文，说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这些事情啊，在过去并不多见。为什么呢？古时候的中国，诸位不要认为教育没有现在的普及，其实古时候的教育绝不亚于我们现在。从哪里看呢？学校没有现在多，多数人没有现在的多，但是教育相当普遍。这教育怎么推行呢？实在讲，这个就是民间的艺术，用这种手段来教化老百姓。从前读书人少，要靠这些人来推广社会教育。所以在中国，这个戏曲、歌舞目的呀，都是教育。这是从孔老夫子就做了啊这样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式。你看孔老夫子善诗书啊，定礼乐，他的精神目标《论语》里面说到，目标就是思无邪，所以儒家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把这个教育啊，运用艺术的方式来向民间推广。另外一个呢，就是佛教。我们现在讲宗教教育，虽然是中国在过去学校很少，但是寺庙，每个村庄郭落里都有寺庙，寺庙里面纵然没有很通达佛理的这些法师，最低限度都讲求因果报应。而中国的戏剧歌舞，你把它的内容归纳起来，忠孝节义，他教人这些。所以从前这个戏剧歌舞不竟然是娱乐，它的教育含在里面，这个意义比娱乐还要深。所以他多看多听呢，他晓得我应该怎么样做人，处事待人做物啊，他有个标准。那么现在我们虽然看到是学校多了，接受教育的人也多了，但现在教育是什么呢？忠孝节义完全不讲了。现在学的是科技，目标可以说完全是自私自利，以这个为主啊。这是功利的主义，只有自己不顾别人。不考虑国家社会的安危， 只顾个人的厉害。所以今天的社会动荡不安啊，生活虽然过得舒适一点，精神的压力紧张忧虑没有古人那个时候啊心安理得了，物质上虽然欠缺一点，精神生活充沛他真人生真正有乐趣不像现在现在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为什么人这一生活在这个世界。